信主前，我们会利用财富、名声、才华，提高自我价值和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信主后，就学会用属灵的东西遮盖野心和肉体的追求。成功带来的虚假安全感令人上瘾，偶像崇拜的伪装要被揭开。伪装不只存在于教会或机构中，也在我们心里。当信仰群体被英雄主义集结，普通人就会被牺牲。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带来访谈节目，不要用属灵的话语自我欺骗。采访嘉宾戴永富，采访者新光。
作为一位印尼华人，您的信仰与服饰是怎样与中国发生联系的？
我出生在印尼，父亲来自福建，妈妈是广东人，家人过去都是佛教徒。我上的是基督教学校，小学初中的时候信主了，不久全家人都信了。高中时我决定学中文，毕业后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后来又读神学院，在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当时负责一间美国教会的华语事工。信主后，我感到上帝呼召我委身于中国教会，这也是我去学中文的原因。不管在中美还是东南亚其他国家，我一直服侍中国的学者和学生。年轻时的一些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信仰，对属灵征战格外留意，不是指赶鬼，而是指在充满各种冲突的人生里，似乎有一种属灵力量在支配人。这些邪恶力量不一定只通过个人，也通过不合上帝旨意的价值观渗透进教会。那时我就想，在这个充满苦难或者邪恶的世界里，人怎么能回到上帝的国度？基督徒怎么在不同的环境中，尤其是苦难中，体会到新的现实？
华人教会对世俗价值观、成功观渗透教会后带来的权力运作的问题，往往三缄其口。我们留意到您的写作直面这类问题，并不避讳。请问是什么契机使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根据我有限的经历，我发现华人的许多问题如出一辙。我觉得有的问题是东西方文化皆有之，比方说人自我欺骗的倾向根深蒂固，会利用各种东西，财富、名声、恩赐等等，提高自我价值以及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信主前，我们会利用那些一看就知道一点也不属灵的东西，信主后很快就会用属灵的事物遮盖自己的野心和肉体的追求。过去我们可能为了财富，但现在我们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侍奉。语言上虽然换了说法，内在理念却未必有变化。有时教会或机构出问题，例如领导犯了错，大部分信徒甚至同工，包括受过装备、灵命显得比较成熟的人，都会选择沉默。这很奇怪，有些人视若无睹，有些人可能是不敢说，还有人即使知道有问题，却会用很属灵的借口淡化问题。这既出于我的观察，也有我个人的经历。我在服侍中强烈感觉到，组织好像有一种力量，其无形的精神传统和价值观不一定符合圣经，但大家却不得不接受。理想主义者进入后想改变，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被同化了。传统的力量是相当可怕的，有些传统的核心不是基督教的，但是却用圣经的话包装起来。如果你违背了，就好像违反了圣经。创立者的方法和传统被看作不可更改的祖宗家法，其言论被奉为金科玉律， 里面的人无法培养独立自由的辨别能力，身不由己，却只能随大流。我对这种现象的产生感到好奇。
今年获得第94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影片《神圣电视台》是以美国著名电视布道家金贝克的丑闻为内容拍摄的。1980年代以来，美国公众对基督教的印象随着接连被曝光的教会领导丑闻一路下滑。你认为这对华人信徒是否有所提醒？
我觉得主要的挑战在于文化更新。我们的改变不够彻底。用一位印度基督徒孙大信的话说，有很多基督徒像河边的石头，外边是湿的，里面还是干的。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没有改变为福音性的。金贝克和一些同工被捕后，记者问其中一个同工为什么会跌倒，他说了一句相当惊人的话，当时我还不明白。他说，是因为我的意向。我把这个意向使命当作自己的野心，因此有些事明明是罪恶，我却明知故犯。后来随着实践和思考的深入，我发现当有人指出教会领导或同工的问题，常有人跳出来用属灵的语言掩盖。比如说，虽然他有错，但毕竟是为了神的荣耀。在我看来，很多人犯了一种成功神学的错误。成功神学不只是鼓吹信主就会发财之类的，更微妙的成功神学是我们的事工必须成功，我们的意向使命必须成就。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意向和使命，但服侍上帝和服侍我们自己的意向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批评成功神学没有触及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肯定自己，保护自己。我们知道自己的脆弱，很多方面不理想，所以想用一些看起来很属灵的东西当作寄托来拔高自己，遮盖脆弱。事工成为偶像，带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和价值感，这是罪的逻辑。如果没有十字架的精神，我们就会用事工的成就肯定自己，炫耀表面的成功，威胁灵命的健康。领袖更容易把意向、使命放在上帝之上，教会或机构于是成为英雄主义的化身。一旦这个问题出现，什么事都会发生，我们就会变成骄傲的人，不喜欢批评的声音，想让批评者消失。为了避免成功神学的感染，我们要与过分的必胜心态保持健康的距离。否则，我们不但给英雄主义式的野心打开方便之门，还堵住了神通过失败祝福我们的空间。并不是说我们要像受虐狂一样偏爱失败，而是要警惕，不把成功当成驾驭自己的假神。更可怕的是，一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很微妙，既受到组织的影响，也会影响组织，所以组织的精神就变成这种有意向的强人向外的衍射。组织内部的成员慢慢也会互相影响。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心中偶像未除。
近年，天主教系统的范尼云和基督教领域的撒加利亚两者生前都名声显赫，虽然不断有人指控他们的问题，但直到死后，恶行才迅速被曝光。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人啊，很容易对成功上瘾，尤其是教会领袖或名目。被听众簇拥，那么多人喜欢，做英雄的感觉相当好。上瘾后就会自我欺骗，我们需要不断警惕自我欺骗的倾向。这两个人在性方面的罪让人吃惊，但我觉得还有一些堕落和跌倒需要注意。一旦领袖变得骄傲，排除异己，这已经是在堕落了。 不一定是贪污或淫乱才是堕落。一旦你失去属灵辨别力和抵抗力，一旦你觉得你有一种意向使命让你自以为很重要，就像撒加利亚一样用属灵的理由自我辩护，觉得自己有权利享受一些不该碰的东西，你已经跌倒了。
今年5月22日，美国浸信会公布了第三方对其内部性侵丑闻的独立调查报告。我们留意到，有人一直以该宗派管理架构松散为理由，因此无权干涉各教会的聘牧事宜，也无法将问题牧者登记并警示其他教会防范。而天主教领域被曝光的丑闻中，往往是宗教系统中的上级将涉嫌性侵的神父调离案发地点，另行任用，以此掩盖。两种区别很大的权力架构，却同样罔顾弱势羊群的益处。如何看待教会历史上不同模式的治理结构？是否存在一种更属灵或者更防腐的制度？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有几个前提。第一，基督徒要认识到，只要基督还没有再来，腐败的问题、恶的问题一定会有，而且很难根除。第二，宗教改革的遗产之一，就是发现教会不一定站在上帝那边，教会领袖也不一定代表上帝，所以我们需要制度的制约，但制度不是万能的。无论天主教严格的等级制，还是基督教的会众制、长老制等等，都需要面对人的罪性。制度无法根除罪，但制度也很重要，它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我们的灵命。管理教会跟管理社会的不同点就在于，教会需要注意灵命操练。没有完美的教会体制，最好的做法是要实现对领导团队的良好监督。只是牧师长老彼此监督并不够，有时候他们会互相保护。教会必须有很强的小组门训体制，加强所有信徒的监督和属灵辨别能力，让信徒更成熟。教会的领袖同工从小组中产生，同时也参与小组的服事，这种自下而上有条理的体制可能会对权力有更好的监督。小组要注意几点。小组培训不只是关于圣经知识的培训，也要进行基督教价值观、世界观的培训。耶稣说，你们当领导的要成为仆人，这是很不同的价值观。小组里要彼此服侍，操练灵命，要通过价值观、世界观来训练理性，通过灵命操练来训练感性，通过实践来培育行为。小组不是万灵药，但起码可以避免属灵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时也不是把监督权完全交给会众，那样做也有弊端。健康的小组可以成为领导和会众之间的中介，虽然教会运作中权威和等级都会实际出现，但基督教的组织是建基于十字架的逻辑，家长制和绝对的等级会把教会领袖放在一个最不需要舍己的位置上，而属灵的黑暗势力最怕的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的生活方式。耶稣和保罗并没有放弃属灵的权威，但他们的权威是建立在谦卑虚己之上的，他们愿意拉近和信徒的距离。据我有限的观察，一些华人教会的领导模式倾向于英雄主义式的。我们很佩服那些能说会道、聪明绝顶的领导，把所有的事情、所有权力都给他，人事、财政、行政都跟着他走，是不是很危险？这种文化对内会鼓励制造英雄，出了不少神学愤青，对外激情高涨的矫正他人的神学过错，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信仰豪杰自居，攻城略地，增加本教会和本宗派的荣耀。 这也是英雄主义的表现，用过于狭隘苛刻的界限来划分敌我，享受批评人带来的优越感，借着战胜敌人来肯定自己的英雄本色。这种制造英雄的奋斗哲学与十字架精神截然不同。与其说这是对真理的热爱，倒不如说是自爱。华人教会选人往往重视恩赐，忽视心理健康，很多跌倒的同工都暴露出自我形象低落、缺乏安全感的问题。一些基督徒对心理辅导很排斥，但其实心理学的知识也是从上帝来的。再者，人有自欺的倾向，基督徒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语言体系，有时候我们分析问题形成了固定的说法，例如，你的问题就是缺乏祷告，你要更渴慕神。但问题有时更复杂，而亲近神的信徒是爱真理的，所以要敢于面对自己问题的复杂性。教会应该重视辅导事工，不单用来帮助弟兄姐妹，也可以通过辅导机构提供同工的心理测试、辅导和问卷。当然，不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完全没问题的人，这是不现实的，也太苛刻了。最根本的是，这个人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是不是受教的人。此外，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可以帮助避免理想主义和不成熟。
你对服侍者有什么建议？
华人领袖和同工最好要实践生活的多样化，不要把事工当作人生的一切，要有事工以外的爱好，在服侍以外要有个人和家庭生活，花时间陪伴家人，不要把整个人生都和事工捆绑起来，这很危险，我们很容易上瘾。其次，要培养说真话的习惯，当然说真话也要温和，不要粗暴，不要变成一个圆滑的人，八面玲珑，这是很糟糕的。个人层面的罪可以在私人空间处理，如果领袖滥用权力伤害他人，特别是性侵之类事，教会不能只跟受害者说没关系，你要饶恕。牧师的职分是公共职分，当问题很严重且已牵涉到教会内外的很多人，教会要聆听受害者的声音，认罪也需要面向公众，不能以神的荣耀为由遮盖问题，这样就等于用不荣耀上帝的东西来荣耀上帝，这是自相矛盾的。其实在负面事件中，有许多基督教组织考虑的并不是神的荣耀，而是自己或组织的生存，所以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耶稣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去生命，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说真话，虽然有时真话对我们没有好处，为了真理我们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负责讲道和教导的同工要战战兢兢，因为讲话容易行出来难，批评人容易，谦卑自省难，揭露他人的欺骗容易，揭穿自欺难，不谨守自己的心等于在信仰生活上手属两端，搞属灵婚外情。我们良心要被圣经约束，不能被错误的教导或教会领袖控制，这是宗教改革留下来的宝贵遗产。信徒有服从教会权威的义务，但教会一旦出卖自己的心，信徒要听从被神约束的良心，而不要为了群体给予的一点点安全感或个人安逸而把长子的名分出卖了。
普通弟兄姐妹如何分辨有问题的组织？
如果你把一个基督教组织想象成一个人，他会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个性？像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吗？或者特别有野心的样子？他更像一个英雄或明星，还是更像耶稣？ 在你委身的群体里，你更多看到一个创业英雄的故事，还是死而复活的基督的样式？我们可以提出这些问题来评估基督教组织的灵性。组织是被世界定义，还是被基督及他的十字架定义的？基督教组织的生活是否以非基督的事物为指导性精神？群体内部是否鼓励说真话？是否践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门徒之道？人们的关系是否有明显的等级差别？管理风格是仆人式领导还是家长制？对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弟兄姐妹，组织如何回应和处理？动辄喊打喊杀，火药味浓烈，还是轻易妥协，在真理上没有坚定的立场？任何团体都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文化，教会或机构是否有将自己的传统绝对化的倾向？是否把某种社会的生活方式或立场带进信仰，使之绝对化？我们并不是一味的反传统，否则教会就会变得混乱无序。但要警惕的是，传统也容易被属世的价值观熏染。信徒需要常常反省，通过与组织及其传统保持健康的距离，避免对他们产生盲目或愚愤的忠诚。一旦基督教组织视自己的成功和存亡为比神的要求还要紧之时，上帝就会沦为人们为实现意向和梦想的高级助手，十字架的道理就被边缘化。除此之外，基督教组织对弱势群体的态度也是一个观察指标。当信徒把自己的组织当作自己的寄托或肯定自己的工具，就很容易奉组织为神明，把组织的利益、原则、成功和存在看作比他人的灵魂更要紧。世上所有人及其组织都有为了保护和荣耀自己而牺牲他人的倾向。人生最可悲的现象之一，就是人或组织的成功和伟大往往都需要拿别人当祭品。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最后，基督教组织若要不断发展，必须有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渠道，否则就会被自己的缺点埋没，被时代淘汰。
在今天的教会中，如何操练顺服？
新教徒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路德、加尔文的属灵后代，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顺服，但对人的顺服是有条件的。天主教虽然非常强调等级顺服，但其对教皇主教的顺服也是有条件的，更不要说我们。顺服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对人的顺服不是直接的，而是以神的话语作为媒介。我们顺服教会领袖是因为他传讲上帝的话，也是根据上帝话语的要求。所以如果领袖或同工不再讲神的话，反而滥用神的话，让人做不合神旨意的东西，我们就不能顺服。我们对一个人的顺服是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话托付给这个人。顺服也取决于牧师本身的基督样式。权威来自品格，而不是来自等级、财富等因素。牧师要求你顺服的时候，最好也给你基于圣经的理由。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一点绝对化。有时牧师可能只是告诉你，请你相信我。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我觉得没有问题。所谓原则性问题，例如你跟谁结婚，你应该行使自己的自由，做出选择并为此负责。如果你只是因为顺服牧者的意见被配婚，我觉得是不健康的。
在一些已经公开报道出来的案例中，有问题的领袖似乎也在寻找受害者。例如，许多受害者往往诉说自己有童年创伤，在单亲家庭长大，曾被性侵，有过被虐待的经历等等。人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以免遭遇属灵虐待或其他伤害？
一方面，像我刚才提到的，教会要加强辅导事工，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地方。 另一方面，要警惕用属灵语言掩盖问题，同时也要看到所有问题，包括心理问题，都有属灵的层面。信徒要有良好的灵命操练，没有其他捷径可循。所有操练方法最好以读经为出发点，圣灵帮助信徒把神的话刻在心上，遇到攻击时，我们能否有效运用其他的属灵武器取决于我们的祷告。借着祷告提醒自己，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是活在神面前。属灵征战的得胜不取决于我们英雄般的野心，而是对天父旨意的全然顺服。我们应该放弃力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谦卑的警醒和坚持不懈的信靠，等候神的时间。此外，通过代祷可以学习不陷在自己的需要里，走出自我中心主义。没有人的家庭是完美的，我们多多少少在心理上受过伤害，需要弟兄姊妹的聆听，知道我们的软弱，同时鼓励我们成长。门训小组就是这种诉苦和改变的地方。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幸遇到很好的小组，我跟一个朋友无所不谈，即使毕业多年，我们还常打电话彼此分享软弱。我们不是孤独的巨人，无法独自成长。我们需要明白，完美不在任何英雄和属灵伟人身上，完美在乎对完美的不断追求中。我们所能奉献的最好祭物，并非毫无瑕疵的自己，因为这不可能，乃是被基督复辟的自己。我们要不断揭开支持偶像崇拜的伪装，这些伪装不只存在于组织内部，也在我们的心里。
我真爱你。